Hello，大家好，我是小岛。那最近呢，又在中国转了一大圈啊，很有感触。那所以呢，临时改变主意。那先不聊西藏问题了，聊什么呢？看我的这个耸动的标题，大家应该就知道了啊。那肯定不是啥党爱听的话题。先说几个这次在国内出差期间让我印象比较深的事儿啊。那一个呢，是我在深圳打车的时候呢，我就只是说了一个我刚从新加坡回来啊。那出租车司机呢，就跟我狂骂习近平，大概呢就是说他独裁啊，做皇帝什么的。我还是蛮诧异的，因为很多次我回国呢，司机师傅如果知道我是外面回来的，都会比较自豪地跟我说中国哪里哪里好，而且呢对习近平呢都是比较尊重的。我曾经呢一直认为习近平呢在收入较低的人群中呢是比较受拥戴的，因为习近平的这几届政府呢，一直是在致力做再分配，想要把有钱人的钱呢分给不太富裕的人。像外公外婆他们就是农民嘛，就挺感激政府的。他们现在的年纪也大了，种不动田了，政府呢每个月会给他们发好几百块钱。那作为农民呢，他们原来呢应该也就只是期待子女养老嘛，从来就没想过有一天政府会白送他们钱，所以他们呢还是很感激共产党的。但是城市里的司机呢，现在好像不太一样啊。那我后来呢又在上海打了几次车。那第一天到上海的时候呢，已经凌晨了。那我在机场呢叫了一个网约车，司机师傅下车帮我拿行李的时候呢，我就有点震惊了。那因为那个司机啊，他看起来真的是很年轻。那我后来呢就跟他聊了一会儿，那他呢是96年的，才28岁，一个浙江人。那个年轻人呢戴个眼镜，看起来呢文质彬彬的。那我就很好奇他怎么会这么年轻就来开网约车，因为印象中呢网约车都是应该中年人在坐的嘛。那后来我们聊了一会儿啊，这个年轻人呢，他是有大学文凭的。他大学毕业之后呢，在建筑公司里做监理。那原来一个月啊，可以赚到15000左右。那然后大家也知道的嘛，那这2年建筑行业非常的不景气，他们公司呢发不出工资来。于是呢，他就在上海开起了网约车。我记得前几年开网约车呢，好像还是挺赚钱的，那一个月弄个1-2万没啥问题。但是我跟他聊了一下，发觉呢现在已经不是这么回事了。他是从每天早上8点呢开到晚上10点。那送我的那天呢，是因为早上起来晚了，所以晚上呢要多干一会儿。他这么开一个月能赚多少呢？啊，6000块。然后公积金这些呢，他还要自己交。在上海这个地方呢，这个收入啊，就活得确实就有点艰辛了。就为什么他开网约车收入这么低呢？那按他说的啊，有几个原因。那一个呢，是现在大批的人涌入了网约车行业，那人一多呢，就形成了内卷。那几个司机呢，抢一个单，单价呢，自然就越做越低。他呢，还给我指了几个从后窗啊可以看到被子的网约车。就按他说呢，这些人基本上啊，就是睡在车里。有单呢就接，几乎不存在下班的时候，一下子啊就刷新了我对非正常工作时长的认知啊。那第二呢，是网约车公司现在呢已经过了野蛮生长的年代了。那从前网约车平台呢，不但不收司机的提成，还给各种奖励。那现在呢，平台要收他们30%的提成，然后呢会继续给乘客福利。但是那种福利呢，相当于是从司机这边扣的。哎，他跟我说了，现在平台呢有一种一口价的订单，大概呢就是平台呢让乘客以极低的价格乘车，但是折扣呢不是来自于平台，而是让司机呢低价接单。那听他的意思啊，就是这种情况呢一般是司机顺路或者偷偷开公家的车，总之呢就是卷司机。第三点呢就蛮有意思的了，那他的那个车呢是租的，他租这个车呢每个月啊就要给租车公司交6000多的份子钱。那这么一算呢，我感觉他在上海赚的钱呢就才是合理的啊，就加上他能剩下的6000多，相当于呢他开一个月网约车本来可以赚13000左右。那他为什么租车呢？那有两个原因。那一个呢，是因为上海政府啊，希望可以保护上海本地人的利益，那所以呢，就要求网约车公司呢，推进上海网约车的互车互认，就是要求车呢是上海牌，司机呢是上海人。不过由于上海人呢，他不太愿意吃这个苦啊，那么所以现在呢是放宽到必须是上海牌。那外地人要想上上海牌呢，就需要交至少3年时间的社保。那如果没工作自己交的话呢，这个里面的成本啊就非常高了，最低呢应该也是要10几万。而且呢，就算你有自己的车、自己的牌照也不行。按照那位司机朋友的说法呢，现在平台呢都是和租车公司有合作。那司机呢，如果是开自己的车，派单呢就会少，而且呢会被派比较差的单。开租车公司的车呢，各种检查呀、审核就会少，而且呢会被派更多优质单。那所以，除非自己能买到比较好的车，否则呢用租车公司的车更好一些。那这么几个原因下来啊，就使得现在开网约车的司机呢确实是比较惨。那大环境不好，内卷，加上整个网约车产业呢已经基本成型，那开始全方位的对这些司机进行剥削，使得司机们呢只能拿到糊口的收入。那他们呢不会被饿死，但是想要说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呢是不可能的。那类似的情况呢，应该也同样发生在外卖员身上。不过呢，我没有和外卖员聊过啊，就感觉吃饭的时候呢，遇到的外卖员呢都非常的着急，一直在催店家赶紧出菜，然后手上呢会拿着1-2部手机，就不停的在那儿点。我不确定他们在点什么，可能是在抢单啊。那从我的观察来看呢，就类似的这种以出卖体力为主的职业，卷的呢都是越来越厉害了。那这些人群曾经呢应该都是共产党的主要拥趸，他们的收入和生活质量呢是和国家的发展高度挂钩的。 他们跟公务员白领呢是很不一样的。应该说这种体力型的服务业的收入啊，是高度依赖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的。那我去查了点数据，2019年呢，就是年底发生疫情的那一年啊，餐饮业的外卖骑手人数呢是700万，2023年呢，外卖骑手人数达到了1300万。网约车这边呢，2019年合法的网约车驾驶员大概有250万，2023年底呢达到了657万。就是说光外卖网约车这两个行业呢，就为中国增加了1000万低质量的就业岗位。那我们再看中国的城镇失业率，2023年城镇失业率呢是5.2%，2019年呢城镇失业率是3.62%，2023年全中国城镇就业人口呢是4.7亿。那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算出啊，2023年城镇里的失业人口呢增加了752万。我应该没算错吧。那我们再叠加网约车增加了400万就业和外卖员增加了600万就业，那是不是可以说在其他行业里其实就减少了750+400+600的职位呢？那差不多就是1700万了。当然了，我这个算法呢是非常粗糙的，就我们还要考虑一下进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和退休的中老年人。那如果进入市场的年轻人远远多过退休的人，哎，那就不一定是就业职位减少了。那我们继续看数据啊，2023年的应届毕业生呢是1158万，退休人数是多少呢？2833万。从理论上来说啊，这些退休的人数减去应届毕业生的人数，应该呢就是腾出来了1700万左右的岗位。那可能有人说啊，有些老人他退休了之后还要再就业嘛，还有的这个年轻人根本就不上学，那咱们呢就算多出来这个1000万个岗位应该没问题吧。可是实际情况呢是外卖网约车这些行业吸收了1000多万的就业，退休人员呢腾出了1000万的岗位，失业人口呢还增加了750万。大家想想吧，哎，这是个啥概念啊？就是说传统的工作岗位保守估计减少了2750万，那实际状况可能更惨。那因为农民工呢他是不在统计中的。那今年中国的第一季度的个人所得税数据呢也可以从侧面印证这个观点。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政府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呢同比下降了4.5%，工资低了税当然就交少了嘛。当然也有一些背离的数据，那比如说 GDP 在第一季度增长了5.3%，那也可以解释啊，就是国家呢还在变得更富，只是人民的收入呢少了些。但是呢我比较不能理解的是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了6.2%，失业率上升，工资降低，导致个税减少，这个可以理解是吧。但是呢与此同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又增加了，我想破脑袋呀，那唯一合理的解释就只有中国的共同富裕进程被进一步推进了呀。就是说原本一些需要交个税的偏富裕人群啊，现在收入降低了，穷了，那不需要交个税了。而很多穷人的实际收入呢增加了，但是呢又没有达到交个税的线，所以产生了这个个税减少但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的奇观啊，很扯是吧。你这么玩还不如直接在年初设目标的时候就把年底的实际数据一起公布了呢。或者呢就像这个年轻人的失业率一样啊，就干脆不公布了。你现在放这种数据出来有点侮辱人你知道吧。那数字到最后呢肯定是可以解释的，那个税多少呢这个东西呢是做不了假的，但是平均可支配收入呢那肯定是做的抽样调查嘛，那抽样调查就存在误差嘛，那误差多少，哎，这个就看统计局的意愿了嘛。我们再接着说工作岗位的事情啊，有这么多人去做了网约车司机、外卖员，那这些行业肯定就会陷入内卷，收入降低啊，工作时长增加，这个就不难解释在深圳的时候出租车司机会骂习近平了啊。而这么多人涌入了这些行业，又退休了一大批人，可是失业率还是增加了啊，这就说明很多传统企业的工作岗位也减少了。那这影响呢就不仅仅是低收入人群了，那还影响到了中产。那这次回去呢，我也跟不少中产的朋友聊了聊啊，比较让我意外的是，在私营企业工作的中产的收入呢似乎并没有降低多少，可能呢是因为样本太小的原因啊，就跟我接触的所有的在私企工作的中产朋友并没有出现裁员或者被降薪的情况，收入呢还算稳定。但是大部分的企业呢都减少了招聘新人的规模，或者干脆呢就不招新人了。那然后公司呢不管啥项目都是能不出差不出差，经费呢能省则省。那我猜了啊，可能呢是因为跟我接触的朋友呢都是我这个年龄段的，那基本上呢都做到了公司的中高层，起码呢算是公司的小动脉了，一般呢确实砍不到他们。但是对于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呢，公司招聘的收缩啊，影响应该是不小的。这个可能呢，会让一些本来可以步入中产的人去送外卖或者开网约车了。那这些跟我交流的朋友呢，虽然说暂时收入没有受到影响啊，但是呢，都比较担忧自己的未来。加上房价的下跌，资产呢都有了一定的缩水。而且呢，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跟这些朋友们吃饭聊天，那我呢肯定是不会主动说新加坡的事情的，因为生活这个东西嘛，就风俭由人，就没必要跟别人分享太多。那朋友们呢，一般也不会乱问或者装逼。那像小说里的那种同学聚会啊，我是一次都没遇到过。但是这两次回去呢，感觉就很不一样了。那很多朋友呢，他会比较主动的和我聊一些现在的情况，吐槽一下现在的一些社会现象，然后呢就会问到我一些新加坡的情况，接着呢就是问，哎，他们有没有可能可以出国工作或者拿海外身份这些。那尤其是孩子出国留学这些事儿啊，那我想这两年发生的各种事情啊，就应该确实是改变了部分人的一些想法的。 啊，对了，这个中产朋友里呢，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人群啊，就是国字号的朋友。据他们说呢，去年他们呢还真的就基本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降薪，然后呢还根据级别的不同，主动呢向组织退了一些前些年多发的奖金啊。说是主动，其实就是要求的了啊。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公务员什么的薪水也能降的吗？那仔细一聊呢，才知道就不是降基本的薪水啊。公务员呢，还有国企的员工，基本薪水呢其实是没有变的，只是他们平时呢会有各种福利，还有奖金。那有的钱呢是中央拨的，有的钱呢是根据地方财政的盈余给的。现在地方卖不动地了，那收入当然就低了嘛，就能发给他们的奖金自然也就少了。那一些富裕的省份受到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偏远一些的吃支付转移的省份就有点惨了。虽然说江浙这边影响呢还没有那么大啊，但是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那一些基层的朋友啊也是对高层有些不满了，就看得出来呢是有点迷茫，和疫情刚开始的那段时间的信心满满的差别还是挺大的。那甚至还有一些人啊就也骂习近平了。那这个情况呢真的是到最近才出现的啊。那因为有些朋友呢我们以前还吵过，那习近平刚刚修改宪法的时候我是比较不满的，就阴阳怪气了他几句。那个时候我的一些体制内的朋友呢就专门批评过我，那么他们说，哎，你知不知道中国的国情啊，世界形势之类的啊，这个是不得已而为之，老大将来下去了的时候呢肯定还会改回来的。然后同样的人现在呢他也憋不住开始骂了，还是个信心问题吧。就这两年连续的打击呢，是个人呢都会有点懵的。那我们再说富人啊，我认识的富人呢不多，那因为我自己呢还没到富人的阶层，但是认识的这些富人呢有一个算一个啊，他们倒不会在我面前骂共产党啊或者习近平之类的，但是行动力啊都超级强。那一般呢就是问问我新加坡的生活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低损耗的管道转钱过来，绿卡怎么拿之类的。在问我的同时呢都在行动，钱呢都是源源不断的往外送。不过大家呢也不要理解得过头了，就我认识的这些富人呢就不像新闻上说的这个变卖家产举家出国啊，就他们呢只是不继续在中国做新的投资了，就开始呢把手上的闲钱往外送。那原来的那些能赚钱的生意呢肯定还是继续在做的。而且很多人呢是坚决不换国籍的，原因的话呢我这里就不多说了啊，这个不太好说是吧。那所以呢我总结一下我现在的观察，就是这一两年里呢低收入人群过得呢更苦了，中等收入人群呢收入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呢都比较忧心忡忡。那至于高收入人群呢都是在给自己找退路。那这样的情况如果在短期内不能有什么显著变化的话，那么一定呢会持续的消耗共产党的公信力。那短期内会有变化吗？我个人的看法是比较悲观的啊。从出口数据上来看呢，今年三月的出口以美元计同比下降了7.5%，这个是自去年八月以来最大的降幅。那如果要替中国的官方缓颊一下的话呢，那么原因可以说啊是因为去年年初中国疫情解封，三月出口增加了不少，导致基数增加。那另外如果用人民币计价的话呢，那整个一季度的出口呢还是增加了4.9%的。但是如果仔细看数据会发现，中国呢像欧盟、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出口呢都呈衰退趋势，对东南亚和俄罗斯的出口呢则有明显的增加。一增一减啊，在数据上呢它就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从利润上来说我认为降幅呢是比较大的。那因为发达国家的人呢他比较有钱，那利润空间肯定够大。那现在的情况呢是全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都在尽量和中国脱钩，那我认为这个趋势短期内是不可能改变的，想靠出口去改变现状我认为是不太可能的。那另外从投资上来看呢，外商对华的直接投资啊已经跌到了30年来的新低。那今年一二月的外商投资呢同比暴跌了9.9%。我呢不是要制造恐慌气氛啊，这个东西呢要分两个方向来看。直接投资减少是不是真的呢？是真的。但是如果去做一些横向的对比呢，会发现去年的话呢外国对东盟的投资呢也下降了16%。那这个是和美国的加息有很大的关系的。现在大家去存美元呢完全无风险的回报率呢大概在5%左右。而且即便资金量非常的大也是无风险，回报率也是一样。那富人与其冒险去投资呢，还不如直接定存美元或者买美国国债。那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啊，中国前两年推进的这个共同富裕啊，这个一经落万物生啊，也确实打击到了富豪们的投资积极性。缺乏安全感的富豪们呢，现在选择落袋为安啊，而不是把利润拿出来再投资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另外中国现在的人力成本呢也上去了，就继续在中国投资并不能拿到超额的回报。那也就是说呢，加上政治成本后，中国能够给予商人尤其是外商的回报呢已经不是特别具有吸引力了。这个就使得中国呢在这次美元潮汐中呢就趋于正常，就像一个正常国家一样出现了比较多的资金外逃，而不是以前在加息周期中呢还能逆势上涨。内需这块呢我觉得已经不需要我再去强调了啊，什么吃穿行这些再怎么往上拉作用也不大的。那最主要还是要看房地产，一季度重点100城新房成交面积同比下降约40%，那光这一条啊可以说对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就是个毁灭性的打击。房地产前面我们聊太多了啊，所以就不多说了。那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养老问题。前面说了2023年有2800万人退休，前几年的这个数字还在1000到2000万之间。那大家看这个图就知道了啊， 这个是中国每年新增的人口，那中国人呢是60岁左右退休嘛，现在退休的这个男性，那正好对应的是63、64年出生的人。那这之前出生人口少呢，是因为大跃进啊，就被纠正之后呢，新生儿明显变多了。那这些新生儿对应的呢，其实就是我们80后还有90初的父母。大家看这个63年到75年之间啊，就每年的新生人口都超过2000万。换句话说呢，就是从23年开始，那每年退休的人数呢都会超过2000万。2023年中国只出生了902万的这个新生儿，从数字上来看，就老人和婴儿的比例呢就发生了极大的不均衡。那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啊，那理论上来说政府应该要负责人民的养老，那还有年纪大了之后的这个医疗。那目前来看呢，这个公务员、国企还有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确实是被照顾到了，回去呢就我也见了一些长辈嘛，那现在呢都开始退休了。那基本上呢，只要是在这些地方工作的退休人员，那退休金呢差不多都能拿到10000左右。那我这个说的呢是普通的公务人员之类的啊，不是说什么多高级的，因为他们的养老金就有7000-8000了，那还有职业年金、房补、医补等等，那么加起来呢，一般都过万了。那种级别高的呢，就更不得了了。普通工人阶级呢，就稍微惨了一点啊，就要看当时交养老保险的时候他们交了多少。我知道这个现在退休金有发1-2000的，那么也有发5-6000的，但是总之呢，就是他们不用再给政府交钱了，而政府每个月呢要发钱给他们。前面说了嘛，这个应届毕业生1100多万，那么退休的人2800多万，然后很多人的退休金呢比这个一天干10几个小时的年轻人工资都高，那这个绝对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啊！就年轻人他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这个2点几个老人，那这种时候原生家庭的差距就体现出来了。那如果父母呢是公务员退休的，他不但不拖累孩子，还能给孩子助力。可是如果父母只是普通工人退休，或者说呢就是个没退休金的农民，那么这个孩子呢，他不但不能得到父母的帮助，还要干活交税养别人的父母。那你会发现啊，这样的社会里，你的努力呢可能远远不如原生家庭重要。像你985、211毕业又怎么样呢？人家父母的退休金就比你拼搏几十年拿到的工资都高啊。那简单的说呢，就是阶级固化嘛。那经济越不好的时候，阶级呢就会越固化。那我前面说的这些所有的问题呢，基本都不以共产党意志的转移而转移。发达国家现在呢已经形成共识要打压中国了，人力成本呢它只可能往上涨嘛，就往下降，共产党应该就要失去绝大部分的民心了。那房地产现在共产党呢也是有心无力，能做的基本都做了，那最后一步呢也就是这个上海、北京这些城市放开限购嘛。但是这些城市一旦彻底放开，那周边的城市的房地产呢也就基本彻底废了，所以这种方式它就只能是最后一搏了。至于人口问题呢，就算今天中国人都开始猛生，那也无法改变未来10年退休人口远大于进入市场就业的人口的问题嘛。那所以这些问题其实呢都解决不了。那我知道我的这个很多观众非常的爱国啊，就可能呢也在期待我结尾的部分说点这个振奋人心的话，但是以我的知识储备来说呢，我确实看不出什么特别快捷的改变的方法。我认为呢就只能以时间换空间，那未来3-5年甚至10年都很难有之前那么快速的发展速度了。而且越是这种时候呢就越不能着急，那一着急就会出现一些昏招。比如说去年第4季度，那重庆燃气公司利润暴涨824%，那然后后面呢说是什么抄表员的问题啦，新期表的问题啦。我认为呢这个其实啊就是重庆燃气公司的领导太想进步了啊，步子太大扯到了蛋。你同一时间什么南京、成都等城市的燃气费也增加了不少，但是涨幅呢它控制的比较好，那老百姓闹一闹到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了。从这个小细节呢也可以看出啊，就有些地方政府现在是非常尴尬的，就开采不出新的财源，就只能从各种角度盘剥百姓了。这种做法呢我觉得是比较拙劣的，就相当于呢就给老百姓加税，但是加了税呢又会影响消费，所以只能暂时性的解决地方政府钱不够的问题，却又创造出了更多长期的问题。那还有稍微好看点的做法呢，就是什么查税嘛、罚款是吧。前几年中国还搞得比较正经啊，那很多带货主播被查到偷税，交完罚款后呢也要被封杀的。今年情况就不太一样了，那基本上交完钱事儿就平了。那比如说这个斗鱼搞抽奖赌博的事儿，很多大主播交了大笔的罚款，脱了一层皮就又回来直播了，只有小团团呢被自己的这个工会玩了团团转啊，就交不起罚款要去坐牢了。我其实呢可以理解啊，这个就是国家要赚钱，平台也要赚钱，那这些主播呢也都是赚钱的好工具，爆了他们的金币就让他们下岗，其实呢是浪费了他们的才能，就不应该杀鸡取卵，定期进行收割呢才是利润最大化的办法嘛。但是道理呢是这么个道理，那看起来就有点丑陋了。那以前一个主播漏点税叫永丰，那现在主播聚众赌博交点罚款就拉倒，那真的是不太好看啊。大家来看这个图表吧。那习大大呢是2012年上位的啊，从2012年开始呢，大部分省份罚没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呢，都是先有了一波降低，然后呢从2018年、2019年开始猛增。那什么是罚没收入啊？比如说这个没收的赃款，像斗鱼的网络赌博肯定是要没收一大笔赃款的，还有违章违法的罚款啊。比如说这次回去我就发现啊，在深圳坐出租，那哪怕是坐在后排也一定要戴安全带，那否则呢就会被罚款。财经网呢做了个统计啊，247个地级市里，1/3的罚没收入呢占财政收入比呢在3%到8%之间。 29个呢超过了10%。那像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呢，罚没占比呢就只有1%左右。但是像广西的梧州市就接近30%。那从数据上看呢，经济越不好的城市，罚没占财政收入的比就越高。而国家的经济越不好呢，那全国罚没收入占比呢也会越高。那这个罚没呢，它不但是地方政府在做啊，中央部委呢也会罚。那比如说去年腾讯呢就被金融监管部门罚了30亿，蚂蚁呢被罚了70多亿，2022年呢滴滴也被罚了80多亿。规则范围内的正常罚款呢，我认为是没问题的啊。但是如果政府为了罚款而罚款啊，那就是自掘坟墓了。那还有一些专家呢在建议解除人民币对美元的锚定啊，其实人民币本来也就没有锚定美元啊。这些专家的意思很清楚，就是为了人民币的大量超发做思想建设。我觉得这也很扯啊，这是没有美国的命先得了美国的病啊，就你人民币国际化都没完成，就大量超发人民币有什么意义呢？那搞到最后卷的还是国内没有资产的人啊。可是这些人现在他已经一天十几个小时在送外卖开滴滴了，那赚的还不如老人的退休金，那继续卷他们，你们真的不怕出事吗？我觉得现在呢中国缺乏一些敢讲话的人啊。那我虽然水平比较一般，但是比较敢讲，我呢就说的直接点吧，就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暂时啊把中国梦放在心里吧，就稳稳的发展5到10年，把前面房地产的问题呢慢慢消化掉，然后呢再考虑超越美国，考虑历史定位。既然选择了要在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刺破房地产泡沫，就要有面对真实自己的勇气。